我的老天儿啊，好，老天就是天上的天，然后儿就是儿子的儿，那老天儿就是我们是老天的什么儿子，对，好，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在地上那个被砍的那个儿，被砍的，被吃的儿 ，OK， 好，总之我们就是老天儿这样子，那所以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种比较浪漫的说法，就是说我们是神的什么王子和公主，那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当神的王子或公主呢？请问为什么？这跟我们信仰到底有什么关系？你常常听到说啊，你是公主，你是神的王子，为什么？
地位崇高。
地位崇高，还有吗？
他是王。
他是王，还有呢？
跟皇后，
所以呢，你可以怎么样？
打扑克牌，
你可以打扑克牌。好，都没有提到一些比较关键的东西。神儿女就是打扑克牌聊天吗？还有什么？想一下，来，这是大家自己的发言。大家都这么很恰当，可以分享吗？好，今天不是考试啊，今天考试的都没有来，因为他们明天还有另外一场考试。那简单的说，成为神儿女当王子跟公主，不是为了发大财，也不是为了征服宇宙，大家同意吼？大家可以懂 OK， 我们不是为这个存在的。好，各位家人知道所谓当儿女这件事情，在神的一个家中当儿女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我们一起说，我知道大家不会说，所以我们就一起说这个句，叫什么？
继承家业。
哎，你们是不是儿女？你们是儿女的话，我们就想用力的说，好不好？来，用力的说什么？
继承家业。
你知道你是儿女，你就会想要继承家业。为什么继承家业这么重要？圣经上有说，对不对？21:7启示录，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那大家应该有看过连续剧，对不对？你在看到继承家业的连续剧，就好像那些皇上准备要嫁冯冯冯的时候，对不对？他们要怎么办？就在床上啊，那准备就要只剩最后一口气啦、啊。然后旁边就围一堆人啊，你觉得那些人在想什么？你猜那些哥哥啊，然后什么？
爽啦，让我当王。
你怎么说的这么暴雷，这么快，对不对？你觉得会有人希望他赶快好起来吗？
没有。
可能有些有，如果是皇帝的真的好朋友，或是他真的至亲，我想说皇帝不要死，皇上你不要死。
假的。
然后可是就会有那么另外一群人，就是希望说，恨不得你赶快给我嫁，嘣嘣嘣，对不对？这样我就可以当什么？皇上啊，对不对 ？Why？ 因为皇上准备要宣布一件大事，什么大事？那就是
继承
家业。那个叫做什么？指定皇长子，对不对？好，我是连续剧看太多了吗？这么用这么专业的术语。好，就是你在连续剧你就看到说，哇，他快要嫁到最后那一个，你要说啊。发大财，不是王长子就是谁？郭台铭不是 ，OK， 就是说他就要让他去继承这个皇位。那继承皇位代表什么意思？当皇帝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着说，皇上之前那位已经要过世的这个君王，他所有一切的荣华富贵、后宫佳丽，OK， 后宫在那边，所有的皇帝的江山、所有的军队、所有的资源都会转交给谁？新的这个皇上啊，对不对？那但是这时候出现一个危机了，什么危机？如果这个新的君王他年纪还小，他没有政治很硬的后台， 所谓政治很硬，就是没有什么摄政王，没有什么大臣，没有什么将军这些人支持的话，加上自己又很昏庸无能，因为年纪本来就小嘛，那这时候政权可能会被怎么样？
被抢走。
很多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皇朝很多的灭亡都是因为君主怎么样？年纪太小，没有办法保护好父皇所给的产业，江山就只好怎么样？拱手让人，对不对？所以我讲这么多连续剧，我要讲什么？我是要说，我们要理解说，所谓的当儿子，跟你旁边说当儿子，
当儿子
必要继承产业，而且不但要继承，而且要顺利的继承。所以儿子继承父亲，一切所有就包括你继承他的什么？第一个形象，再来样式，再来你看他的性情，性情就是他的 DNA， 他所拥有的，你可能外表跟内在可能都有。再来你看他的外在，你拥有他所有的一切，我刚说的那些江山美人跟军队都有，而且你要管理父亲的产业。那这时候来到一个关键，你要让他可以顺利继承，那他的关键在哪里？他的关键就在于儿子们是否 ready 预备好了，同意吗？如果儿子们没有 ready， 没有长大，还很小的话，就代表他继承下来可能会有危险，因为他旁边的这些奸臣会想要把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怎么样偷走。所以什么叫预备好？跟你旁边说，你有没有像老爸？
有像老爸。
你老爸是像谁呢？天上的爸爸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真正去继承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所的性情、样式、形象、管理他的一切，这才会真正的到我们的手中。那可是这个就在乎于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在主的里面亲近上帝。请问各位有吗？好，不要告诉我，可能说得很难过。OK， 如果你有的话，你会发现说，你越亲近他，你就会越像他。如果你真的花时间亲近上帝，你发现你所想的、你所做的，就会很像、很像他。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加的成熟。成熟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性格、态度、品格、管理策略还有智慧，都反映出谁？天上的父亲。这样才能够继承嘛，对不对？反观不成熟的孩子，在座有没有不成熟的孩子？想承认的。有 ，OK， 我也是很多时候是不成熟的孩子 ，OK， 不成熟的孩子，如果继承下去的话，会不会有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要把这个你手上的车子、摩托车给这样的孩子，你会给吗？
他又不会骑，
他又不会骑嘛，对不对？那他都在做什么？他这个年纪都在做什么？都在冰箱里面乱跑，对不对？你会把你家的产业给这样的人继承吗？
可以啊。
还玩卫生纸，对不对？
那他是玩卫生纸
哦。对，那他有办法管理整个房子吗？他连卫生纸都管不好，对不对？再来，你会把电脑给他吗？你敢吗？你把你买了1000块的电脑，美金的1000块美金的电脑给他，然后他就把那个键盘说可以把它掏出来。然后说，爸爸，我也会打电脑了，是这样子吗？所以你会把你的东西给你的孩子吗？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再来，这个是已经不知道什么情况，是不是？对，他这个可能已经整个就陷在这个果粉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孩子们都不成熟，你敢不敢把你的家里所有一切东西交给他？对不对？如果 我爸要我去继续做我们家的牛肉面，如果我只会吃牛肉面，那我有没有可能去继承这个产业？不行，除非我设计出机器去制造牛肉面，对不对？好，所以我想说的是，当一个孩子不成熟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继承产业的。 大家都同意对不对？你不会把你的产业，把你的好东西，你上好的东西全部给他，因为他会把它乱搞，甚至就把它弄坏。你不敢，所以更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老天儿的儿女们啊，各位老天儿们，你记不记得？你知不知道我们到底要继承什么？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看起来是不知道。跟你旁边说，你所继承的超乎你的想象。
你所继承的超乎你的想象。
所以你要做神的儿女，你一定要 ready， 你一定要成熟起来，你一定要刚强起来，你一定要越活越像我们的阿爸天父，阿们。你不像，你永远没有办法去说我是神的儿子，然后我要继承个什么东西，你没有东西会继承的。如果你一直说我只是神的儿子，可是你又不成熟起来，你又不去亲近他，你是没有办法成为真神的儿子的，阿们。所以问问你旁边，你准备好了吗？要多久我也不知道，但是保罗说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大声念。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你到底 care 不 care？ 你到底要不要？请问你到底要不要？
要。
你确定你要吗？
要。
这个信仰是你要的？
Yes。
是的话，等一下100%的来听讲道，好不好？
好。
不要觉得因为今天下雨就觉得累，全心贯注的去听，去领受，要不然你这个信仰可以有跟没有是一样的。哦，是我讲很重的话吗？我在骂你吗？没有。我在说，如果你不要这个信仰，你可以不用坐在这边，真的。可是如果你既然要坐在这边，就花时间好好的把神的话吃下去，阿们，阿们。这是一个来读神的话的态度，阿们。我们如果说这是可有可无的， It's OK， 我们可以不用花时间浪费在这里。可是就是因为他有他的好处，你要继承的是天父，宇宙万物的一个天父所要给你一个东西。如果你不要的话，神也很 OK 的，他是很自由的，他不会强迫把一个东西给一个他没有办法认为他可以 handle 的人。所以要成为继承者，你一定要认真，阿们。我没有在骂你，你们越来越严肃，对不起。好了，我只是觉得说大家要专心，真的要看到说我一定要这样的事情，我一定要。好 ，OK。但是这里有个很危机啊，就是我们就像保罗说的，我要花一生的时间去做神的儿子，但这过程容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但是值不值得？跟你旁边说，当老天儿很值得。超值得，真的。你当了老天人你就知道了。你今天可能只当一天就觉得嗯还好，可是你如果每天都在当老天儿的话 ，OK， 对你翅膀就硬了 ，OK， 你就可以被吃掉了。不是，你当了老天儿，你就知道说，哇，我原来我要以后要继承东西是这么样的美好。可是仇敌也有他的计划，天父有他的计划，没错。可是仇敌也有他同样的计划，叫做要创造这个时代，要成为一个孤儿的时代。所以在马拉基书的4:5-6，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阿们。为什么以利亚会这里被提到？那我今天没有这些解释，但是我想说的是，以利亚他必来，而且要使父亲跟儿女的心互相的回转。那我会这样讲的原因，就是因为父亲跟儿女的心是不是在一起？ 就不是在一起，所以他才要这样子讲。那这个是那个时代马拉基书的时代的危机，但是由此可证，我们现在的危机是不是也很类似？有很多不一样吗？没有，日光底下没有新鲜事，过去发生的事情必还要再发生，未来还会再发生，这是圣经说的。所以仇敌持续在末世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使父亲缺席，产生许多的孤儿。这孤儿可以指肉体的或是属灵的。什么叫肉体的孤儿？就是你真的没有爸爸，然后或者你没有妈妈，你没有人可以照顾你，那叫肉体的孤儿。那属灵的孤儿可能是因为你有爸爸，可是他还没有办法来好好的照顾你，或是他比较贬损你。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孤儿世代的制造是怎么样出现的。外在因素，打仗会不会出现？一定。黄饥荒，没有东西吃，物价高，天灾，外遇，外遇会不会？一定啊，爸爸都跑走了。那我小时候就以为我爸外遇。我小时候，我跟大家说过的故事嘛，就是我有一次倒在床上，到了10点多12点，爸爸还没有回家，然后。我那时候看的电视连续剧都是告诉我说，爸爸晚上不回家就是跟女人在一起。我那时候大概才5岁而已，我就相信了这个谎言。然后最后我爸只是回来的比较晚，然后我的心里的画面是他在外面跟女人缠绵在一起。就跟你说连续剧不要乱看，真的。好，我想说就是。外遇会造成孤儿，我小时候在那个情况下我就哭了，莫名其妙的哭了，你才5岁，然后我就想到爸爸外遇，然后就不好的画面就出现，然后我就哭了。然后这件事对我是有意义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个人在笑我 ，OK， 好，你们要对英语这个事，我教你永远不会的，真的，英杰叔叔对你超好，真的，我们 OK 啊，好，再来，所以。再来混别信谣，混别混苗性别，混别信谣，混苗性别。好，我这边看大家有没有在睡觉。混苗性别这件事情前几天才发生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不多讲，就是对，就是一个没有夫妻的时代，两个女生都可以在一起当一个家庭，两个男生，然后夫妻的角色不清楚。再来上瘾，酒瘾会让父亲缺席，忙碌让父亲缺席，为了要赚钱，物价高，生活不好，薪水低，就只要一直赚钱，这叫外在的因素，成为孤儿的时代。内在的因素看一下，爸爸回来了，不会跟你讲话，不会讲话也就算了，一开口就是不好听的话，可能就是你。怎么不那个啊？对对，就是我上次教大家的那些。你难道对否定句很好？你有在听哦，很认真，感谢主。好，再来成就导向，100分，最好每次都给我100分，要不然你下次就知道。然后再来就是考0分的可能就已经放弃了，要不然就觉得说啊你没用的啦，就言语伤害。有没有？你这个做不好啦！我小时候就常经历这种言语伤害，然后被骂到就是，我觉得我到底是不是个人这样子 ？OK， 但是每次被骂完以后，又被说对不起。我爸就是个很冲突的人。OK， 好，完美主义。等一下我会讲很多在完美主义。孤儿很多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完美主义下的一个产物。那也是很可怜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孤儿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根源。好，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叫什么不安全感跟惧怕。人因着悖逆还有罪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就是说哦，我们做错事，所以我们感觉被什么拒绝，然后之后就失败感、羞耻感还有孤独感。接下来我们会谈到两种形态的孤儿，他们的行为、反应模式、态度 都是源自于同一个根，叫做跟你旁边说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
你会发现不安全感在这两种孤儿身上就一直呈现一样的状态，就是因为不安全感而造成的一个后果，这样子。所以等一下我们来看的时候，不要忘记不安全感这个词。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自暴自弃型的孤儿。好，我的老天儿，你是不是这样的孤儿呢？这时候拿出我们的圣经好不好？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要一起念哦。所以如果你翻这个圣经，或是你直接看手机也可以。好，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十九节，然后是这样子念的：我当旁白，可以吗？然后你们请当小儿子，所以请稍后，等一下要讲小儿子的经文，我会 cue 你们，然后你们就大声的回应我，可以吗？那我们有点互动，所以到了吗？翻到了说阿门。好，那我来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又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然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个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出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要给他吃。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谷仓，后面有鱼，我放在这里饿死吗？他起来找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的现在也有的对着眼前，从今以后我不会生命。
我发现有几个念得很有感情哦，好不好？我们请尔林跟伟，可不可以起来帮我们加一点感情在里面，好不好？大声，来是吗？我还以为是伟人哎，哦，是你哦，
嘉丽哥，
哦，真的哦，原来嘉丽后宫嘉丽真的是真的 ，OK 哈。好，我们请嘉丽跟尔林把最后小儿子讲的这段话，再用非常有感情的样子去呈现一下，好不好？来，大声说。第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
那你们认真讲的时候就给我闹，就给我掉漆。好啦，那我知道你们刚念得很好，等一下有机会再 OK 啦。好，我先这样，我讲到这边，所谓的自暴自弃 OK。尤其因为我们那个字的形状都跑掉，自暴自弃型的小的孤儿小儿子呢？好，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当中看到一些他跟产业的关系。他觉得产业是怎么样？他觉得分不到我这边，而且就算分到了，他说：“父亲啊，把那个产业给我吧。”他会不会管理？他不会，他会管理的话就不会一花再花把它全部花掉。再来，他的路是不是充满了挫折？从一开始只是花钱，然后之后就怎么样，跟猪一起住，然后而且吃猪的东西，搞不好都吃不到，而且搞不好连猪都不给他吃，对不对？靠，这么很可怜，被猪拒绝，天哪，我还没有被猪拒绝过。然后再来，他忘记他自己是谁，他已经搞到说。天啊，我都已经变这样，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对，这个很好，对，我是谁？哎，然后就唱起来了，然后好 OK， 那个破墙，对。所以我想说的是，他跟产业的关系就是这样。再来，他跟父亲的关系，一拿到钱就怎么样？我说你想要怎么样？想要逃就逃越远越好。最好是我花钱不会有被发现，不会有人知道，然后再来他也觉得很亏欠，他就觉得啊，我不能再当你儿子了，我不想当儿子，叫我当什么故宫就好了。好 ，OK， 所以自暴自弃型的孤儿，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他跟产业跟父亲的关系就这样。再来我们讲他的特征，
他有没有被接纳？
没有，
他一直被拒绝，他里面带着一个恐惧、害怕，因为他一错再错，他丢脸、羞愧、封闭自己，跟别人保持距离，最近的距离还是一只猪这样子，然后猪还不给他吃东西，真的超可怜，孤独、逃避、焦虑，没有归属感。我不知道我刚这样随便讲讲，这样子讲，你有没有感觉说，哎，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可能大家比较像大孩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这一型。那如果你曾经有类似的经历，或是你现在正在经历，甚至你觉得你想逃离家人，或是某些人的，你想要过你自己的生活，你不想跟人有任何关系。可能你生活的状态很糟糕，然后但是你还是硬咬着牙在撑着，甚至你有想过要自杀的念头。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我们等一下问你祷告。真的，我说真的啊。那也许我们当初都过得很好，不需要有这样的祷告，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感受，等一下我们好好问你祷告。接下来我要给小儿子一些话。如果你是小儿子，那我们要学一个东西，叫做进入悔改跟恩典的法则。好，什么叫悔改跟恩典的法则？一样是路加福音15:20-24，这个我们就大家一起念就可以了，因为没有角色。再来，我们一起念一下。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愿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的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边是不是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 ending， 一个故事的一个小结尾，对不对？首先我们从小儿子的身上学到这个悔改跟恩典的法则。什么叫悔改的法则？就是第一个还要醒悟过来，17，对不对？再次20，于是怎么样起来？他从哪里起来？猪圈。你可能倒在那边，然后猪又不给你吃东西，你已经开始怀疑你的人生了，甚至你怀疑你到底是不是人了，因为连猪都拒绝你了，对不对？你一直在怀疑你的人生，你怀疑说我到底是谁，我是谁，这样 OK。 再来，你必须要从那个情况下赶快怎么样，第一个你醒悟了，再来就是你起来，就是这两个动作，跟你旁边说醒悟和起来，
醒悟和起来，
简称这个东西叫悔改。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为什么？你的部分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是谁的部分？
儿子。
啊，是吗？
大儿子。
哎，你还没有到大儿子。你悔改的部分，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法则叫什么？跟你旁边说恩典。
恩典。
然后用很柔的语气在说，是恩典。
恩典。
OK， 什么叫恩典呢？就是这个人根本就是欠打、欠骂、欠惩罚，你还对他百般的好，你还带他去吃东西，你还买好东西给他，你还告诉他你配得最好的，你还给他戒指、给他鞋，合不合理？不合理。恩典、恩宠。从来都不合理，也不公平，同意吗？如果公平的话，大儿子就不会出来生气，就不会欺负我，对不对？所以恩典跟恩宠从来都不公平。但是小儿子他有没有做什么去赢得这个恩典？没有啊，他只有做两件事情，就是什么？醒悟，再来起来，
回家，
然后就是回家，很好，再加一个动作，对不对？甚至他到家里那个圈外，几
几方圆的那个几里的时候，他爸爸看到他了，还不是儿子说哦，然后那个连续剧又来了，慢跑，对不对？说爸爸，结果是谁跑去抱他？爸爸是说儿子，儿子你怎么那么臭？从很远就闻到了，你被猪拒绝了，好可怜。OK， 他没有这样说哎，他就是整个抱上去，管他什么味道，然后直接说哎、欸、，whatever happens happen， 就是以前发生就发生了，我们去吃喝快乐吧，然后穿好的东西给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理解天父的慈爱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理解到说，我们只做了悔改，接下来天父的恩典就要临到你身上。所以趁你可以悔改的时候赶快悔改，阿们，因为你只要一悔改，好事就会发生，而且主动发生的人还是天父，是他跑向你，可是你只是愿意做一个小小的堂证，说主我愿意悔改，我愿意离开我那个过去自己觉得自己很糟糕的环境，或是自我控告的那个环境里面，说我是个失败者，我从那个情况当中起来了。你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在天父面前好好的归服，好好的被爱，阿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地上的父母并不是这样子，当我们犯了很多的错回到我们父母面前的时候，他们不是跑来你面前说儿子又是犯动作，我是女儿，他首先就是你臭啥，然后就啪啪，对不对？他说我妈妈，哦，他还没讲哦，就被几巴掌下去，对，说怎么那么回家啊，就啪啪，他说因为啊，因为还没讲这个啊，很惨，对不对？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地上的父母的确给我们很多这方面的伤害，但我们要学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也曾经是孤儿，同意吗？就因为他们是孤儿，我们更不能以孤儿的方式去对待他们，用孤儿去对待孤儿会产生什么？更多的孤儿，真的还是喜憨人吗？不是，是真的。你不要这样子去对你的爸妈，如果你爸妈不完全，哦，当然，我觉得在圣经上所说的的确很不容易。你看到你爸妈这样的时候，有时候你很难说完全的去接纳他们。但是因为他们是孤儿，如果有下次有任何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学学用恩典的法则去对待他们，阿们吗？阿们，只有几个人啊？好，阿们，真的。好好的对我们的父母，真的。所以跟你旁边说，天上的父亲有完全的爱，所以你相信在基督里会有足够的安全感吗？在基督里，只要是在基督里，你有一个权利叫做你被宝血所赎回，所以你可以安全，而且你相信你的价值，你可以喜欢你自己，这个叫做你的权利。可是当我们在失败的时候，我们很难想到这件事情，我们只会看着我们的失败说，我怎么这么糟糕，我怎么会到这个样子，连猪都拒绝我。你不会想到说，嗯，对，我有我喜欢自己，我可以恢复我自己。 No， 可是你要相信耶稣的宝血已经成就这件事情，阿们，阿们。这个定义真的很好，因为你会看到那些没有安全感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魔鬼一直在旁边围绕他们，折磨他们，他们会不停的想说啊，别人怎么看我？我不够好，我很失败，我很糟糕。然后他就一直在这样的循环里面。那些没有安全感的人，他们生命中有一个根，就是拒绝的根，一直活在定罪里面。可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直接的告诉我们，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了。我没有把这打出来。接下来我们要看，继续看路加福音，好不好？第二期的 老天儿啊，一而行孤儿，15:25-29。我这是当旁白还有故人，各位这是当什么？
你们当大儿子好吗？谢谢。好，25，那时大儿子，是我，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声音，便叫一个仆人过来，问说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便把肥牛都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
好，念到这里就好。好，谢谢。我们把只要念到19就好了。有没有人来用大儿子的口吻，真的很生气的来回答我一下？来，29。嘉义嘛，来大儿子，艺术媒体学院的，来大儿子，生气一点来回答我。
好，来。Action。
Action。不是你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违背过。
再多一点。
你连一只羊羔都没给我，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快乐。但这个小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一切财产。
还来，当然没有了。好，等一下你慢慢走，真是。好，这一次你学的真的很差啊。同样是三位同学的室友，要不要给个灯好不好？大概 C 加，老师叫严格。啊，开玩笑，开玩笑。好，重点不是你的分数，因为你是神的儿子，阿们，你不用被我的分数所定义。好，这边看到这张图，有没有觉得很好笑？我们每次都在讲 Welcome Home， 当这个爸爸跟这个儿子说：“儿子啊，我怎么不进家里啊 ？Welcome Home 啊！”然后这儿子就怎么样？气呼呼，对不对 ？OK， 气呼呼。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形态的儿子，自以为是的形的儿子的孤儿。好，大儿子就是讲大儿子，他跟产业什么关系？他从来都不觉得。我有拿到什么产业，虽然他在家里，他从来不觉得我有什么产业。再来，他在丰富的产业当中，他爸想宰牛就宰牛，想宰羊就宰羊，可是他却不知道他很丰盛，他总是活了一个很贫穷的样子。再来，他觉得这些事情我会拥有是因为我什么表现得好，或是我工作的努力才是造成我拥有这些的关键。OK， 这叫产业的关系。再来跟父亲的关系，他就在家里面，他跟父亲每天都见面，可是他觉得他是父亲的什么劳工，可能还是个外劳这样子，你知道吗？他完全不认同父亲说，你怎么可以把一个败光你家产的人，也没有败光，就败掉你部分家产的人，你对他这么好，你怎么可以这么做？所以这就是孤儿对于另外一种自以为是的孤儿，他就觉得对我要靠着表现，然后再来就是我是我父亲的故宫。另外一个小儿子说，我连当故宫都不配。可是这个大儿子却对号入座说，对对对，我就是故宫啊，我做了才有的，并不是我在这个家里我就可以有，而是我用力，我努力，我表现好 A 加加，我可以。所以自以为是的孤儿就是这个样子。再来，我们就直接讲特征，他什么样的情况？容易暴怒，动不动就被冒犯，玻璃心，对不对？在吃醋，就觉得啊，这小儿子不好，斤斤计较啊，有又宰牛又宰羊，我在你家这么久，什么都没有过。再来爱比较啊，怎么可以这样？你看我是大哥哎，我还是长子哎，
这个小儿子搞不好还是私生子，跑出去又回来了，你这样对他比较地位，凭什么？他的口头禅说凭什么？然后当你想要比较，就是说他凭什么比我好？OK， 再来爱抱怨，又爱挑毛病，挑毛病就是甚至是可能是不符合他的 SOP， 就会气到跳墙。很多的毛，对不对？不是那个病人，对不起。好，看不惯，投资报酬率一定要成什么正比？我投资那么多，我在家里这么久，我最有资格，我做那么多，我付出那么多，一定要更多嘛，对不对？做多才有更多嘛。好，再来，他觉得恩典是应得的，我应该要有啊，可是他都没有这样觉得。然后再来，忘记自己活在多丰盛里面，还有奴仆的心。那这个如果用教会的术语来说，可能说若不是靠我齁，教会某某事工才会这样存活下来，我做东做西做牛做马才会有这些成就的啦，没有我拜托你做得到吗？大儿子齁，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最多的就是完美主义。什么叫完美主义？它就是一种态度，说我要阻止你要拒绝我，我不能让你来拒绝我，我要变得完美 perfect， 这样你就不能从我身上找到任何的错误。如果你在我身上找不到错误，那你自然会爱我，你也不会拒绝我，因为你绝对，我绝对不会做任何让你感到困扰或是不安的事情。你有没有曾经这样子对你周遭的人发誓过，说我让他以后再也不要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做错一件事情，然后我爸来挑我毛病，然后就说，我就说好，我下次再也不做，我就把它做得很绝，这样。很多例子啊，但我现在提不出来。但是我曾经就是让我爸就这样挑了我一个毛病，我就给他做到超绝，做到最后我都觉得我有点疯狂，这叫完美主义。好，字典里面把完美定义为没有欠缺任何重要的事物，成为最好，没有瑕疵，正确，没有错误，没有缺点，极其优秀。这个定义在世界的观点来看是不是正确的？这没有陷阱，就是正确的。在世界来说，完美主义就是没有完全，就是完全就是优秀正确。但是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所关切的不仅止于此，它有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圣经中对完美的定义叫做，请注意听，叫做成长到完全的成熟。我们再说一次，成长到完全的成熟，这叫圣经定义的完美。这个完美里面是含着成长的，还有成熟的。也就是说，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它还不是最好的，可是它是不是在迈着最好去努力？是吗？OK， 这个叫圣经的定义。它并不是说马上现在这一分钟这一秒钟你不能做错任何事情。完美在圣经里的真实含义就是说，我们努力向完美这个标杆来迈进。接下来我来讲一些东西，你看看是不是有符合到你。你正在透过努力工作成为完美吗？或是你觉得你是一个工作狂，还是你一直在承担一些重担压力，都觉得越想越不对劲，是不是？总觉得我就是不够好，总觉得我就是有那么一点点东西我就无法接受，有那么一点缺点我无法接受。你是否觉得说，我只要做得更好，少犯一些错误，神很可能就会更多爱我一点，或是更多回应垂听我的祷告，然后或许你周遭的朋友会因此更多的接纳你。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请跟我一起说，大声的说，这些都是谎言，
这些都是谎言。
真的，我也有时候会有这样的试探，就是说就是做到最好就好了嘛，就不会有人挑你毛病嘛。 OK， 像我们最近在幸福小组，然后我们在幸福小组当中， 在这边楼下用了一些杯子碗啊，就是旁边方舟的。那方舟有一位阿姨，就是她都会在处理这些收后我们的一些碗盘，可有时候就没有收好嘛，就是我没有监督好，是我的错。可是他就来找我说啊，这个来跟我找一下，那个跟我找一下。我时常被他找，一个礼拜大概跟他找两三次，因为都其实都没有放得完整的好这样子。那其实我心里面有一次就蛮有试探，说好，我下次就是拿一个盒子，我拿什么，我还要写字在上面说我拿了什么，然后我最后就是放回去什么，我可以这样做。可是我最后没有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我是走到了一个完美主义的心态，就是说要保护我自己不会再被挑毛病，我就想要用各种极端的手法让我不会受伤，让我不会被找到问题。当然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觉得我当下最后没有这样处理，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再多注意一点，我的监督要可以再更好一点就好了，我稍微放轻松一点去看我自己这件事情，我没有让这件事情成为我一个说我一定要怎么样，你知道吗？可是大儿子就是这样的人，他就觉得一定要怎样，你不给我怎样我就不会怎样，然后我就气鼓鼓。很多时候大儿子就是这种态度，法利赛人是这样的态度。耶稣埃及日的门徒，他的门徒敲了麦子跑来质疑耶稣，他都知道这些故事，可是耶稣每次都是用最智慧的方式去回答这个问题。耶稣也没有用完美主义，因为他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当一个有罪的女人被抓到现行犯的时候，他也不是很完美的说好啊，对啊，把她丢死就解决你们的怒气，不是，他就直接反问你谁没有罪丢他。耶稣永远是在我们觉得我们那个完美主义跟那个法利赛人的那个界限当中，持续的让我们看到有一条出路，你可以不用去当那个大儿子，阿们，你可以不用选择去做一个完美主义的人，以至于你觉得你永远没有毛病。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大方的承认说，主啊，就是因为我有毛病我才需要你，阿们。如果你都没有毛病，你就不需要上帝了。你需要有这样的韧性，知道接纳自己所有你身上所有的缺点。我很真诚跟大家讲，真的，不要觉得你的缺点是没有办法被接纳的。我以前常常这样控告自己说，对，我就是这样不够好，所以甚至还会把自己的外在说啊，对，我胖就是我该死这样。当你对你自己很糟糕的时候，你就会这样控告自己，对，因为我胖，所以我去外面要坐两个位置，就是霸人家两个位置，我觉得很对不起人家这样子。不需要去这样想，就坐两个位置啊，没有关系。那如果有人要跟你挤，就让他挤嘛，挤不起来，那就是你坐两个位置，对不对？没有这么难的，你会有出路的，只要你不要再去走完美主义。阿门，阿门。所以我给大儿子一句话，就是我们给大儿子说，来，真的丰盛是自由而且是放松的，阿们。再来，要学习去分享爱，重新的调整你和天父的关系。在一个真的丰盛里面，你不需要一直去找毛病，你只需要去拥抱天父说，主啊，对啊，其实他弟弟做错了，我们学习来接纳他，我们来学习把这个爱给他，因为他是失而又得的，他是我弟弟耶，对不对？如果你可以这样子转，你可以这样子想，那你就很清楚。路加福音15:31-32，还是来念一下，好不好？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大声，你们念好不好？大声念，预备，到。
大声念出来，叫好像用父亲的方式念出来，来。
父亲
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
快乐。”阿们。在天父的家里有喜乐，这个喜乐就是你可以不用被针对，说我有什么毛病，而是你看到你毛病的时候，大家还很快乐的来拥抱你，与你一起吃吃喝喝，这才是最美的地方。阿们。大家都想经历这件事情，对不对？好，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个人的见证，他叫 Justin Bieber 的太太，叫 Hailey Bieber。OK， 好，对了，因为他冠夫姓嘛，对不对？好，你知道他的一个背景，我来讲一下。他是一个全球知名公司的模特，17岁就登上法国的伸展台表演。他是来自他鼎鼎大名的演艺世家哦。然后接下来就是与他从小一起长大的 Justin Bieber， 他们去年成婚的。然后海莉就分享说， Hailey 就分享说，我觉得我自己时常缺乏安全感，我觉得我感到脆弱，我感到受伤，我有恐惧、疑虑、焦虑，还有难过。我很多日子我滑着 Instagram， 我比较自己和他人的长相，他其实已经长得够漂亮了，已经是 model 级的。他说，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总觉得比别人差一大截，保持自信心真的好难。他会永远看到说，哦，还有比我更美的，还有比我更瘦的，还有比我更聪明的，还更有活力、更有创意的。他越滑越觉得，I'm not good enough， 我永远不够好。对我来说，他觉得每次在上社群网站都是信心的挑战场。所以在文章中，他又说到说，我觉得我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了解自己是谁，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我找到一个答案，就是说，在我了解自己的过程说，我不要再和别人比较下去了。比较这件事情使他陷入痛苦的漩涡，模糊了他的双眼，他看不清楚他是谁。他形容自己有阵子很破碎，因为在模特界大家都知道竞争超激烈，要比到说啊，谁可以拿到什么案子，谁拿到这个案子就可以登台，就可以秀出来，然后就可以拿赚大钱。Hailey 就会说啊，其实大家都是有瑕疵的，这永远没有办法改变。而且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造我们有目的，给我们独特的能力、独特的个性、专属的故事。他为你我预备了一个蓝图和使命，他的计划永远不会出错。阿们。真的，海莉想说，外在的精彩不代表内在的生命的状态。他时常会低落、沮丧，觉得自己不够好。但是每一天，他每次有这样的挑战的时候，他就会大声告诉自己说：“我只要尽一切所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对自己有信心，因为我是足够的，我是被爱的。”好，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当然 ，Justin， 你可能也知道他过去的一些情况。如今他现在跟他太太都是在为主做见证，这是一件很美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我想说的是，你看他太太或是我，不论是他太太或是你我之间，可能像家里在艺术美学院就会去研究说啊，对，我这样表演下来是哪里没有演好，或是刚才那个地方其实谁来演会更好，有时候会这样想，一定的。可是我觉得我们要紧紧抓住一个核心，就是成为真神的儿子，必须要跟你旁边说，天父是良善的，
天父是良善的。
你要打造一个友善的环境，去建立神儿子们的信心。怎么样建立信心呢？我们来看一个影片好不好？哎，那个影片正好在这里。
哦，我知道了。弟弟打
好，很幽默的一个影片，你知道吗？当这个孩子他有这个 force 吗？你说他有没有这个 force？ 实际上没有这个 force。是谁在这个背后操控这个 force？ 让他觉得说你好像有这么一点 force。他的老爸，一个大概最关心他的老爸这样子，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是天父为我们做很多事情，然后我们就是参与的那一部分，就是做一个动作，像钢铁一样，然后天父帮我们射出一个光波，然后事情就这样成就了，然后我们觉得哦，这是我做的，的确你有参与，的确你有参与，可是天父正在建立你的信心。所谓的我们不要有个孤儿的世代或想法，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身为一个好像，如果我们只是想戳破这个事情，说对啦，那个 force 不是你做的，那个老爸出来说那看来是我按的哦，你觉得那个小孩会怎么想？整个梦想就没了，对不对？整个那个原本建立的是啊，我刚觉得我有 force 了，可是就因为老爸这样说，你可以选择这样戳破他，或是你可以一直都没有戳破他，然后你就一直告诉他说你可以，你知道吗？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点在戏弄，但是其实你无形中的你在对我们的孩子或是对我们的自己来说，我们在建立一个属神儿子的真形象。阿们。因为当你一直被贬损的时候，你一直被说你不行你不可能，然后你一直被拒绝，你一直说啊，你就是没有那个宰条，你没有那个能力，你没有这些东西，你没有钱，你什么都不能做了。如果你一直被这样说，那你就是活在一个孤儿的灵里面，那这不是我们要的真神的儿子。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继承什么产业，你要继承产业，所以你真正的以神儿子的生命一定要从这个当中被建立起来。那我们能够做的，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的父母能够这样给我们这样的正面的环境，然后没有关系，但是我给我们的下一代或是我们自己去面对别人，有时候你就可以很巧妙的去帮助别人，让人家觉得哦，我这么做会有能力，同意吗？然后你可以不用像大儿子，也不用像小儿子，你可以去做一个很健康的回应，说是的，因为你这么做让我得到帮助，让我得到觉得说哎，真的我们都越活得越健康，然后就越活越成熟。大家都想变健康变成熟吗？阿们。所以成熟的神儿子要挪去生命中一切的惧怕，一切的不安全感。那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个经文，我们在最后的来念一下，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最后我们来宣用这个来宣告啊，这是一个姊妹做的，做得超好的，做得蛮好看的。那我们一起来宣告这三句话，这三句话蛮重要。首先呢，英文他说 I'm precious， 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I'm precious， I'm honored， 其实就是 precious honor and beloved， 就是我是珍贵的，我是被尊荣的，我是被爱的，这三个要永远跟着你。阿们。我永远是尊贵，永远是被尊荣，永远是被爱，你不是被贱的。然后再来，你可以有时候拿这三句话来宣告。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请敬拜团可以下来。我们最后来说这三句话，我们一起大声说。第一次，我们等一下念两次就好。第一次来。我相信今天天父对我有美好的计划，我要去迎接天父为我做的美好计划，我要去迎接今天耶稣为我成就的一切。然后再说什么？阿们。你每天就这样简单的宣告，其实会帮助你知道说你在往神的儿子的方向去做，越来越像他。再来我们再念一次，最后一次我们再讲一遍好不好？然后带着力量来宣告，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回应你，我们阿爸天父的名下。好，准备哦，我们再大声说一次来。我相信今天天父对我有美好的计划，
我
我要去迎接天父为我做的美好计划，我要去迎接今天耶稣为我成就的一切。一起说阿们。